蒋佩蓉，婚姻亲子和礼仪专家，前任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总面试官，畅销书《佩蓉的妈妈经》和《丰盈心态养孩子》等作者，与丈夫合写新书《给孩子一个间隔年》，2015年5月出版。2016年春节出版与丈夫合写的《家庭灵修人生休止符》，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教育前线》，精英教育的代价，你决定要付吗？文：蒋佩蓉，文君。从一个耶鲁大学辞职的教授写了一本书《优秀的绵羊：反思精英教育》，他提出美国的精英教育已经进入一个误区，当那层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被剥离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一种让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你同意吗？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我们需要了解美国精英教育起源自基督教。当初这些学校被设立的时候，是为要培养一整个时代社会的仆人，不是精英或领导，是要培养宣教士、传道人和牧师。但是因为美国越来越脱离立国的信仰根基，这些大学就开始走样，人自己的能力被高抬，没有意识到人的本性是恶的，是有罪的。唯有在上帝的荫庇里面，我们才有能力服务别人，考虑别人的利益，不然这个社会就是进化论的社会，就是强者吃弱者。以前进入学校的人是要舍己的，把自己的利益放下，回应上帝的呼召，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会有艰难和牺牲。现在这条路变成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渠道，所以这里面就有利益和给自己的压力。以前是上帝的呼召，上帝会供应我资源，完成呼召和使命。现在变成这一切都在我一个人的肩膀上，这是个人和人文主义的最巅峰了。人是脆弱的，非常有限的，把这样的压力压在肩膀上，再强的人也会有恐惧、无助、不自信。书中罗列出来的都是人文主义最易见的现象。
像刚才你说的，国内的学校是向美国学校的表象去靠拢，家长包括基督徒在内也很想送孩子去美国读名校。你对这样的家长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最需要回答的不是孩子该去哪所学校的问题，而是我们和上帝有没有真正建立个人的关系。因为如果你是属于上帝的，上帝会带领你和你的孩子，不需要你把孩子弄到哪个学校里读书。我们现在需要思考、需要探索答案的是，如何让孩子自己亲自听到上帝的声音，这是最关键的。这个时代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谁是主？我是我的主人，还是上帝是我的主人？我的生命是属于我去分配的，还是上帝的？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回到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
你和你的先生维谦还有大儿子凯文都是麻省理工毕业的校友，凯文去那里读书是回应了上帝对他的呼召吗？
他现在已经毕业了，在工作，最清晰的就是上帝的呼召。他去麻省理工干什么呢？拿个文凭镀金吗？不是，上帝让他去那边创办了一个祷告会。很神奇的是，20多年前我和维谦在麻省理工认识上帝，信主了，上帝呼召我们。维谦为了宣教启动了一个祷告活动，每个月举办全校园的祷告会。同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们的儿子身上，我们一点都没有想到儿子要复制父亲的使命。凯文入校后看到了科学和信仰的分离，这个时候同学有严重的抑郁问题，每年都有人自杀。其实这不是例外，因为哈佛、耶鲁这些学校每年都有人自杀。 他意识到整个校园有抑郁的气氛压在上面，他有负担要启动一个祷告会，开始的时候只有5个人，一个月一次，然后是一个礼拜一次，再来是每天一次。当然到了那个程度，他没有办法维持他的学习，到第3年的时候每个礼拜2次。此外，校园的基督徒不合一，灵恩派、福音派、分派很多，大家互相都不交往。他启动的祷告会来的同学大都属于其中一派，比较抵触另外一派。这时候我就提醒凯文，因为他们认为其他弟兄姐妹在论断他们，所以会有一点被冒犯的情绪。我说，你需要做的不是改变他们的想法，你需要做的是服务每一个人，所以你不要跟人家辩论，你就去问别人，我能怎么为你祷告。到了凯文毕业的时候，这个祷告会已经纳入成为校园联合基督徒团契的祷告部门，它的影响力已经扩散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成为覆盖整个校园，大家合一祷告，连天主教的同学也进来一起为校园祷告。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不同教派同学的合一，同学之间彼此的防备放下了，他们宣告科学和信仰将要再合一。还有麻省理工的校训是脑和手，现在学校已经在推唱新的校训，脑、手和心，因为理工人需要心和情感才能完成用科学改变世界的使命。
选择学校的过程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凯文申请了6所学校，其中当时他最想做记者，所以他想去哥伦比亚读新闻系。但是他到了哥伦比亚面试的时候，他就很明确地听到上帝说，我要你去麻省理工。他说其实他在祷告中跟上帝摔跤了很久，但是上帝说那边有任务要给他，所以到了面试的时候，他就跟哥伦比亚的面试官说，我已经被录取了，我就不申请了。凯文一直是感性胜过理性的人，所以当时上帝给他的带领是去一个以理性为主的地方来平衡他的感性，不然他会成为一个不平衡的人。
给孩子选择去哪所学校，最需要重视的是什么？
我觉得每个孩子的呼召都不一样。我再讲我们两个儿子的对比，其实从成绩申请资格来讲，老二真的是远远超过老大。他申请了4所学校，但是其中3所完全没有被录取，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最后被录取到 UIUC， UIUC 全国第48名，不是什么名校。但是从凯恩的身上也能明确看到上帝的带领。从小到大，我们都能明显的看到凯文的情商发育比凯恩的情商发育要完整。老大一直是个比较感性的人，他的成绩没有老二那么好，老二一直冲在前面，学不完脑筋转得很快，几次都被老师要求跳级，但是我们都没有答应。为什么？因为他的情商发展比较慢，所以这一次申请没有成功也是卡在情商方面。很明显，如果老二凯恩去了高压的精英学校，他很可能会精神崩溃，会抑郁，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问题，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协调自己的情绪。老二有非常强的竞争倾向，他一定要第一名，老大没有这种需要，他很高兴做第2名，很高兴别人能赢过他，他很乐意。但是老二不是，从小到大一直要赢过老大。这种性格的人如果到了麻省理工会非常非常的挫败，因为周围都是天才。所以老大呢，到了校园之后，他知道他的呼召是从上帝来的，他不需要胜过周围的同学，他很乐意做一个平凡的学生。
所以两个孩子上什么大学其实都没有按照他们原来以为的轨迹，
也没有按照我们原来想象的轨迹。以前我和维谦开玩笑说，以后很可能是老大发明了什么东西，因为他没有耐心坚持，总是玩这个玩那个，但是很有创意。老二呢，会成为老大的 CEO， 把公司经营得很好。但现在反而是老二对创业产生了兴趣，很认真地研究怎么创业，这个也出乎我们的预料，上帝的手一直在带领他们。
您觉得怎样才能跳出精英教育的局限？
2点，第1就是呼召，你有但以理的呼召还是约瑟的呼召？ 你有什么样的呼召，上帝就会带领你去什么样的地方。当初的但以理是精英学校中的精英，得到了巴比伦国王的关注，而且但以理经过三个巴比伦国王，上帝有他的计划。老大跟我讲，要在名校保留一个人的信仰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能保留你的信仰，你的信仰肯定非常坚固，因为你会遇到很多才华非常高的人跟你辩论进化论、科学、无神论、性别问题等等。要是你的信仰没有非常理性的扎根，只凭你的感觉，你没有办法站立。很多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们在高中时代是青少年团契的带领，一到了大学就失去了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站不稳。要是你想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名校，你一定要确认上帝对他有这个呼召，不然的话，对他的信仰会有很大的危险。第二，谁是你的主？你的教育是你的主，还是上帝是你的主？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你依靠的是谁？这非常重要，因为每个孩子到名校里都会遇到瓶颈，那个时候谁是主？凯文三年级的时候，他的室友自杀了三次。这个室友是天才，上课翻一翻课本，花五分钟考试全 A， 全班第一。但是卡在情感上，跟女朋友很多问题，因此自杀三次，被放进精神医院。但是他父母把他拉出来，因为怕影响他未来的事业。凯文跟他兄弟会的另外一个兄弟决定两个人24小时监督室友，让他没有自杀的机会。陷入抑郁的人饮食和睡眠都不正常，所以监督他吃饭吃药。到了中途，这个弟兄说，我不行了，我也开始抑郁了，被他影响了。因为这个弟兄没有信仰，所以到了最后就剩凯文。他和我说，妈，那时候是我人生最大的死因幽谷，因为我是一直不断地接触我的室友里面这么黑暗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我只能不断地趴在神身边去依靠他，因为我发现我已经到的底线了。遇到底线的时候，谁是你的主人？
当时你担心吗？他说他经历最大的黑暗。
我们就拼命地为他祷告，我和维谦每天都为他祷告，而且每天给他发短信，我们在为你祷告。
结果呢？
结果这个室友被救活，毕业后被 NASA 抢去了。毕业的时候，他丢了一张100元美元在凯文的床上，说，你救了我一命，我一定要还给你什么。老大说，不用啊，这是我的荣幸。他说，请你接受这100元，不然的话我会感觉对你很愧疚，这条命是你救的。老大说，不是我救的，是上帝救的，上帝呼召我来这儿，哪怕只是救了这一条命，认识了你这一个弟兄，我也满足了。精英教育是有代价的，要送孩子进去，要先了解代价是否值得我们付出，而且我们是否有呼召要付上这个代价。
现在精英的标志是不断追求卓越，竭尽全力，没有止境，好像蜡烛两头烧。对精英来说，最难的是停下来安息。
圣经里面，上帝从来没有奖赏卓越，上帝奖赏的是忠心。
前年你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完整的安息年，先生把微软的工作辞了，这在很多人看来太奢侈了。安息难道是忠心？为什么我歇下来了反而是忠心呢？
因为当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了。所以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人若得着全世界却丧失了生命，这是何等大的代价。我们知道，如果再这样燃烧，我们失去的是和上帝的连接。我们愿意放下一切追回我们的珍珠。初衷是因为我们违背了上帝，我们没有遵守安息日，我们周日的时间反而比周间更忙，因为我们在服侍。到了最后，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上帝，上帝不是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仆人，我们利用上帝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这需要悔改，做弥补的行动。最重要的是恢复和神的连接，不要让自己成了工作机器、服侍机器。
安息年之后，你们发生了什么变化？
最重要的是跟我们的孩子重新连接了，跟上帝也重新连接了。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我在美国中部的一个祷告室里面哭。我说，上帝啊，我一切都失去了，我又什么都没有了。我放下中国，回来美国，不知道做什么。我说，耶稣啊，我又一无所有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读经的时候，一段经文会冒进我的脑子，单单我不够吗？那时候我哭得不行，因为我没有办法诚实回答 yes， 单单你足够。我发现我成了很贪心的人，我什么都要，那种感觉就是上帝在问我一个问题。这几年我一直在回答这个问题，单单耶稣够吗？我常常发现我对自己不诚实，因为我想要借用耶稣的名做我的事情。
你担心你在国内的影响力会成为你的偶像？
是的，我的服侍成为我的偶像。我讲一个切身的例子，我们家老二在高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他最好的朋友自杀了几次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他的心里很杂乱，他跟我们的关系糟透了。我们从大陆回来以后，老二一直不愿意去教会和团契。他跟我讲，每一次他听到中文的敬拜，肚子里就有一股愤怒的气涌上来，他不能控制。他跟我说，你知道我最恨哪一天？是主日，因为每个主日我总是要饿着肚子在那边等你回答十万个问题，两三个小时以后再带我回家，快快地咬一口饭吃，你们就去带小组，把我撇在那边，我有很深的被遗弃的感受。安息年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不断地和他沟通，每天发短信。去年在一个兄弟会的 party 上，他翻他的手机，差不多有两三百个女孩子的电话号码。这时候他有一点得意，他说，我认识很多朋友，我什么都得到了，我是全校最顶尖的一批人，进入了一个很难进入的项目，一个系，在兄弟会是一个领袖，大家都很崇拜他。但是他问上帝，为什么我感觉这么空虚呢？他就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好了，你要追求的一切我都给你了，你终于快乐了吗？老二说，好吧，上帝，我已经走到我自己的路，走到尽头了，你来带领我走吧。那个时候他就回归到主的身边了。后来他告诉我们他的见证，去年维谦50岁生日的时候，老二说，爸爸，谢谢你给了我人生最大的礼物，因为我看到你为了爱我放下了一切，为了要跟我连接，我终于知道我对你多么重要，也因为你对我付出了这一年的时间，我又找到了上帝。这是我们安息年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收获。
看起来现在的你是这几年状态最好的。
安息年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其实我们拥有很多，被拥有的给管理了，我们要简单化自己的生活。当我从消除衣柜里不常用的东西开始，我的选择简单多了，我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并不是你拥有比较多就会更幸福，反而会被鸡毛皮蒜的小决定绊倒你，纠缠你。而且因为我们的婚姻关系里已经累积了太多的垃圾，在中国没有时间处理，就是把它压抑在里面，这时就有空间浮上水面来。安息年给我们一个安全排毒的机会，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内心已经整理好有安息的结果。我们经过了婚姻辅导以后，还雇了一个安息年教练，他是专门辅导牧师和宣教士的人生教练，帮我们规划安息年怎么度过。
经常会给自己理由，担心一旦慢下来，生存都有压力。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安息年之后，维谦要开始找工作了。这时候他发现硅谷的文化就是，如果你超过30岁，你就太老了。好几次面试到了最后一关，都遇到一种歧视老人的文化。有一个公司，老板是一个22岁刚从麻省理工毕业的女孩子。她说他们几个主管讨论了以后，决定选择一个比她年轻20岁的小伙子，因为他们怀疑维谦的经历还有内在的动力是否足够。所以那个时候又是一个新的信心操练，就是你有一个名牌大学的文凭，这不保证你有一个金饭碗。又到了回来依靠上帝的时候，你放下了，你是对世界宣告，你是自由人，你是属于上帝的，你要继续相信上帝会照顾你。他把简历递给微软的同事， 他们都说没有 opening。 有一天他在走廊要回家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和他打招呼，你现在在干嘛？他说，哦，我在找工作。同事就说，哎，我们这个空缺已经找了很久，找不到合适的人，要是你还在找，这个工作就是你的了。就在这么一刹那的时间，这个就是他现在的工作。你该信靠的是谁？就因为你是麻省理工毕业的，有这么多过去的辉煌，就保证你以后不需要担忧吗？不，我们的信心不是自己多棒，还是要依靠上帝。你要让我选择，继续回去过靠自己的生活，我愿意吗？我不愿意，我宁愿自己继续信靠耶稣。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是
我愿意相逢。
是